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上一讲呢，我们学习到了这个利未记的16章，把赎罪祭、赎罪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呢，详细的跟大家讲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利未记的17章。17章特别讲到血的神圣。血为什么是神圣的呢？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呢，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这些杀牛羊献祭，把那个血弹在会幕上，抹在坛上呢，也就没意义了。
那么在这个17章11节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
对了，这个从科学道理上都很有道理的呀，你说是不是？
对。
如果一个人出了车祸，躺在地上流血不止，这个人，你说？如果不止血的话，结果会怎么样？
没命了。
失血过多就会死。
对，所以你看他这里面这11节里面后半节，他说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其实这个血啊，真正能赎罪那血，指的不是那个牲畜，不是那个祭牲的血。这是耶稣基督的血，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用这个血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来预表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为我们来献上的，以至于呢，他为我们赎了罪，我们在上帝面前呢就被看为是无罪的。并不是我们真的无罪，是被看为无罪了，上帝不去看我们的罪过。
对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旧约的时候，上帝要求罪人杀牛羊，血里呼啦的来赎罪。这个血呢，确实给人一种震撼力，对不对呀？那有的听说这个有的护士啊，实习的时候，哎呀，看见扎针流血了，病人那么流点血，自己人家病人没事，他倒自己吓晕了，都有这样的。所以这个血呢，确实这幅景象呢，让人看了心惊。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个血要是滴在洁白的衣服上，你不马上拿水冲掉的话，时间长那个很难洗掉的。
其实这个献祭牲的时候啊，你说有恻隐之心的人看着，这多无辜啊，是吧？多可怜！
我犯了罪，关着牛羊什么事啊？对不对？
就是啊。所以呢，就我们看到这个上帝为我们舍弃他的儿子，也是那耶稣基督多无辜啊！
对呀，所以你要想一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你，为了我。我们想一想， 我们做错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要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呢？
嗯，
但是呢，这就是上帝愿意为我们做出的牺牲。
嗯，
耶稣基督呢，他才有资格为我们死，对不对？
嗯，
你说我们要是犯了罪啊，如果爸爸妈妈说我来替你，你本来要坐牢的甚至要判死刑的，我一把年纪了，我来替你，我让你活，能不能呢？不能的。
嗯，
法律上不允许啊。
嗯，
但是呢，我们知道上帝是法律的制定者，在他看为美的事情他就有权利来制定。
那他也并没有破坏他所定的这个法律。
对呀，
哎，他用他自己的儿子，也就是神，他用他自己来赎这个罪，
来维护自己的法律的尊严。
对，
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呢，要感谢上帝为我们的救恩所做出的这巨大的牺牲。
对，同时当我们看到这个血腥的这个场面，这个恐怖，这个痛苦啊，这个苦难都是因为罪造成的。
嗯，
那么呢，我们就要觉得哎呀，这个罪太可怕，我离他远点儿。如果我们脑子里真是这样想的话，那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这是真正进到我们这心里面了。
嗯，
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赎罪来到世上，为的就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
嗯哼，
我们因为见到这个主的牺牲，见到这个血的这个场面，这个痛苦，我们来警醒，我们要离开罪的话，那也就达到目的了。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让他们见到献祭的场面，就是提醒他们，你们看，你们的罪的后果就是让无辜者受害。
嗯哼，
让痛苦，让污秽来到这个世界。
对啊，
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要离开罪。
这就是血的教训。
嗯，
有的人呢开车马马虎虎，哎，没在乎，没事情。当出了车祸，看到受害的人躺在地上流血的时候呢，可能你就明白自己的行动的后果了。所以我们就想到呢，上帝用这个血来教训罪人，来教育罪人，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智慧的一种安排。
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十八章啊。从第十八章开始呢，就讲到这个很多道德上面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规矩。那么我们从这个十八章的开头呢，见到这个上帝非常清晰地告诉以色列人，为什么我带你们进迦南地，而把迦南地的人赶出去，那么甚至有些人呢是要灭绝的，为什么？这上面我们看到这个第十八章的第三节，它上面讲，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
嗯，
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
对了，
那么看到后面那句，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好了，那人家就会觉得，哎，你上帝，你说你照我的意思行，让我们照你的意思行啊，不要照人家的意思行，人家那是恶俗。那人家究竟有什么恶俗呢？我们看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后面的二十三节，这里面讲到什么就非常让你震惊，讲到
那种淫乱的各种表现。
哎，淫乱呐、啊，乱伦呐、啊，这什么什么人兽交配了，什么同性恋呐、啊，这些邪恶的这些东西，而且呢，还有把自己的儿女用来献祭的，献给那些他们所拜的这些邪神。
嗯哼，
因为他们其实所拜的那些邪神本身，他们的这个信仰当中就存在这些淫乱的东西。他们有些人是以这些淫乱作为他们这个拜神的一个途径和一个手段的。
嗯，
所以我们看最后上帝给他们的这个结论啊，在十八章二十四节讲到，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
嗯，
然后
我读着这些东西啊，我都感觉到，哎呀，人能够 做出种种的恶行呢，那跟禽兽差不多。所以呢，有些不明白圣经的，在不久前呢，香港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有的人说呢，圣经不雅，记得都是什么事情啊？啊，说这么这个罗德跟他女儿发生关系，醉醺醺的就有了什么？说圣经呢，就记载点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上帝的明文禁止呢，你就会发现呢，圣经才是给人正确的道德标准。上帝说你不可做这些事情，不可做。
嗯，
偏偏由于罪人的，可以说呢，罪性。他们才做出这种事情，
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以至于他们品格败坏，以至于他们的后代因为他们的败坏逐渐的这个延续，以至于他们到最后要到了种族衰亡的地步。
嗯哼，
那我们继续看这个上帝在禁止他们，禁止他们对他们说，之前的列邦为什么被逐出去？就是因为他们玷污自己，所以你们去，你们不可以玷污。这上面讲呢，我们再看这25节，说连地也玷污了，说他们在这些事情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
嗯哼，
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
所以你看到呢，罪真的是污染一切啊！不但是污染人，上帝说连地，你们住的地盘都被污染了。
如果你们也是这样的话，地也会把你们吐出去，就像吐出他们一样。我们看这27节开始，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所以后面说，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
嗯，所以我们应该想一想，有的时候深思一下，在历史上呢，有一些地方的人，整个民族、整个文明破落了、灭绝了，或者迁移了、被赶走了。为什么呢？说不定啊，就是因为他们民族当中有这些不敬神的、不敬上帝的行为，所以在上帝的一种旨意之下呢，他们不得在这地长久，
所以上帝允许他们被灭绝。
对了，
就好像之前，上帝给这个亚伯拉罕，给他异象的时候，告诉他说，他将来他的子孙呢，要回到这迦南地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一开始他们会有一段时间在外面，那么以后会回来。那么为什么他们中间会有一段时间在外面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地方的人这个恶啊还没有满盈。
嗯，恶贯满盈了。
对啊，所以呢，
上帝呢才会施行审判。
对啊，所以这个29节。圣经继续说，18章的29节继续说，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就是前面讲的这些可憎恶的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习，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
嗯哼，对呀，愿我们大家呢都警醒。好了，我们进入第19章的学习。上帝呢给了以色列民很多圣洁和公正的律例，一直到我们现在呢我们都能用。有一些细节呢我们就不再去讲了，大家可以详细的看，自己看。但是有一些呢我们值得提出来的。
嗯，
比如说这个第19章的第11节开始，
嗯，
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欺假誓，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你说这个偷盗啊、欺骗啊、说谎，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呢真的是太普遍了，
司空见惯哈。有人就觉得，哎呀，既然大家都做，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偷盗还有法律禁止，你偷了东西有人告你，
欺骗也有法律禁
止，就给抓起来了。那欺骗、
诈骗、
对,
对,
对，诈骗罪。可是呢，一般人可能觉得说谎，哎呀，谁没说过谎，甚至人家会觉得，哎，说谎很正常。不等，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错误的事情啊，不等于他做的多了，做的普遍了，错误的事情就是可以接受。
嗯哼，所以一个社会要有诚信，一个社会不敬仰上帝、不信上帝呢，必然就会有这种不法的事情，对不对呀、啊
嗯？
还有你看第十三条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
哎，后面呢，这个雇的工人这工价呀，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
对了，
到时间发工资，不可以拖欠。
对呀，我们不要说这个过夜了，那有的工头扣这个工人的工资或者不发，半年一年都不发工资的，
嗯，
这在上帝的眼里面呢，是可以说是看为非常严重的一种罪行，对不对、啊、
嗯，
上帝说了，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你不要说，哎，一天的工价算了，今天呢办公室下班了，明天一早呢咱们再解决，就这样的话你都不可以
贪人家的便宜。
对了，
占人家的便宜，
一晚上都不行。
嗯，
第十四节呢，你看，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你说这简单的一句话呢，可以说是残疾人保护法。
嗯，对
不对？
其实呢，我觉得这就是说，不可以在别人的这个弱点上面欺压人。
嗯哼，
就是说你不要看着别人哪里是他的弱项，趁人之弱去施以欺凌。
嗯，对呀，聋子人家本来听不见，你就趁机骂骂什么什么的，这样子呢是欺负人家。
嗯，
那瞎子也看不见，你把绊脚石放在那里，也许瞎子不知道那块石头是你放的，他以为那石头那自然就在那里，你又占人家便宜，
哎，
欺负人家，
对，
还以为人家不知道。
嗯，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未必会碰到聋子或者瞎子，但是我们有没有小心看看我们的同学当中，平时上学的时候看到他在某些方面比较弱一点，某些方面比较不大擅长，你就趁机去取笑人家啦，啊、去人家去损一损人家啦。
对了、
啊，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这是同类型的问题。
对了，连这个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施行审判呢要公正，不可以偏袒穷人，也不可以呢去偏袒那些富人。
哎，他就说不可以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
所以呢，不管是做法官的，做法律工作的，还是一个平民百姓，你看人要公正
公平。嗯，对，
不要家里面请客了，看见一个穷亲戚来了，那边坐坐去怎么着，看见一个有钱的朋友来了，哎呀呀，来来来来，好好好吃好喝的招待，不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歧视。
嗯，还有第十六节呢，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搬弄是非是罪。
嗯，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
那这个是肯定的啦。嗯，
十七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我觉得这个弟兄和邻舍呢，其实是同等的意思。
同义词在这里面，它并排。
你要是对你的弟兄不免呢，明说，讲清楚，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呢？你给他讲清楚，你不要在心里面怄气啊，恨他，咒骂他。
这就成为你的罪过了，成为你的错处了。嗯。
所以这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原则。你看到圣经呢，非常的有智慧。如果你这样行的话呢，
嗯、
可以说你的生活呢就会有好的人际关系，不会有那些勾心斗角啊，那种背地里做些事情，那是绝对不好的。那么我们再看到呢，其他的地方，上帝说呢，你们不可以交鬼，就是呢，跟那些巫婆神汉打交道啊，去跟那些邪灵打交道，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还有呢，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说啊，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
嗯、你看看，这个很好啊。
你不能为了报仇，你就去伤害别人。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样的这个记载啊，《利未记》十九章十七、十八节，不可报仇。那有的法利赛人、犹太人呢，他们为了所谓的公义，他们说，那摩西律法告诉我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哎，
其实呢，上帝最高的要求呢，就是不可报仇，对不对？
嗯，
如果你要寻求公义呢，得到赔偿，有人伤害你或怎么样，通过法律正当的渠道，以牙还牙，以言还言，不可以过。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一只小鸡，我要把你们十几只鸡全都杀掉。这就是可以说呢，这是一种报复，已经不是报仇了，这简直就是一种报复。你伤了我一根 手指头，我要把你整个手砍下来，这就是绝对超过了对方呢他当父的责任。上帝是绝对禁止这样的事情的。
那在这个生命记里面讲到呢，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啊、这些其实呢我觉得哈、啊、主要是一个让人这个警惕，就是你要小心，你不可以去随意的去伤害别人，你伤害别人你自己也付出代价。
嗯哼，
你因为这个要付出代价，以至于呢你害怕而不去伤害别人。
嗯，
而上帝最终的目的，这上面讲的你是不可以报仇的。
嗯，
因为呢上帝说你不可以自己报仇，上帝会实行公义。
嗯哼，
上帝这个报仇的这个权利你交给上帝，上帝是公正的来行使这个最后的审判。
对了，如果冤冤相报呢是没完没了。
而我们自己的本分呢，就是不要埋怨啦，我们要爱别人如爱自己一样。
嗯，好，我们来看看这个32节呢，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这个尊老爱幼，孝顺父母，这是上帝呢在诫命当中多次讲到的。
嗯，
每一个社会呢，文明的社会都应该做到这一点。
你看这还有这个28节还有一个小地方啊，他讲到呢不可以在身上刺花纹、
嗯、
不能刺青啊，就是伤害自己身体的其中一个方面。
对呀、啊嗯、其实一些追求时髦的年轻人都应该记得这一点，上帝给你造的完美的皮肤已经很好看了，并不会因为你在身上加些花呀龙啊什么的就更好看，所以上帝说呢不可在身上刺花纹。
嗯，
好，
然后这个后面又说呢，你对外地人呢要爱他如己，这34节要爱他如己，
不要欺负外地人。
嗯，
第35节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
嗯，
这些我们如果有做生意的弟兄姐妹，你是卖菜的、卖米啊、卖粮的、卖油的，千万要荣耀上帝的名，记得呢不可以在这个做买卖的时候偷机取巧、偷金少粮的、缺金少粮的，这是上帝绝不允许的，对不对呀、啊、
嗯，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20章第7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那上帝说我们在这些一切上帝给我们的规矩上面，我们要自己要注意自己，要自洁，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但是呢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呢，上帝说他是叫我们成圣的耶和华。
嗯哼，
然后再看这22节，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
嗯哼，
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
所以呢那些人应该作为一面镜子，一个教训给以色列百姓，你要是这样行呢，将来的后果也是一样。
对啊，所以这里上帝说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他说我是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前面说你们要自洁成圣，上帝要使我们与其他的人有分别，我们就不要去做那些人所做的那些恶行。
嗯哼，
这上面说所以除了这个分别之外呢，我们在饮食上也要小心。25节说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上帝一再强调，你们与万民要有分别。
嗯，
不只是因为我拣选你们，没拣选他们，这个分别，也在于你们自己所做的要与我的拣选相配。你们要使自己的确与他们有分别，你们要听我的话，
嗯，
就对你们有益处。
所以上帝的赐福呢是有条件的，你顺从了 自然呢就有上帝的福气，违背了就有惩罚，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对呀、啊，这我们知道的大自然也是一样的，它有它这个规律，这上帝都是上帝定的。你我们违背大自然的规律，最后自己倒霉啊。那道德的律法也是一样，
嗯哼，
我们属灵的律法也是一样，听上帝的话最终得益处。那上帝是造我们的，我们整个这个人，我们整个这个一切这个万物，上帝造的，他是这个蓝图，他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维护他，使他变得最好的这些守则都在上帝手上。我们不守他的守则，就想买了电器，我们不按人家的保养说明去做，我们愣要去做那些对这个电器有害的事情，那么最终这寿命短了，容易坏了。那么上帝造我们一切的这美好的事情，上帝给我们规定让我们去做的事情，一定是对我们好，因为他造我们不是要使我们毁灭。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呢，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敬畏上帝，认识上帝。不管你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呢，你的发达程度、生活水准有多高，如果你忘记了上帝的教导，任意的违背上帝的律法呢，将来有一天恶贯满盈了，你这个民族、你这个国家呢，一定会衰败的。历史上呢，很多很多的国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所以愿我们大家呢，都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基督徒呢也能够为上帝做见证，用我们的见证来影响自己的社会、自己的国家。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呢能够继续发扬好的传统，尊老爱幼啊，还有这个刻苦勤劳啊等等，更重要呢就是在上帝的赐福里面呢发展我们的国家。好了，今天的时间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呢，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如果您手头上还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很乐意送给您一本，您也可以在信里面告诉我们。
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圣经，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寻宝系列，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好了，爱德和小燕呢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见。
再见。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